基督教伦理学、家庭与婚姻，还有社会学的观点。婚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制度。当然，从神学观点，家庭更有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先看看圣经对于家庭关系的观点。圣经在保罗书信里面，像以弗所书5:21-6:9，或哥罗西书3:18-4:1，这边都提到家规，就是一个家庭内的伦理。放在第一世纪，尤其是在那个罗马的世界里面，一个家庭里面有三种的关系。第一个是夫妇，第二是父子，第三是主仆。当年罗马人有他的伦理跟道德，对一个家庭有他的期待想法。比如说，儿子应该要顺服父亲，仆人当然无条件顺从主人，妻子也应该要听从丈夫。这在罗马世界是这样，因为那个丈夫是父亲，是主人，是那个家庭的君王一样，他管理所有一切。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提到父亲，却有多了一些向度。比如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一点是很革命性的，要在主里面教养儿女等等。也就是说，他把耶稣基督或福音信仰这个新元素引进了家庭的伦理规范，在当时候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却引进了一个新向度。因为保罗在谈到夫妻之间彼此的相爱顺服的时候，先提到因为顺服耶稣基督而彼此顺服，这样就对家庭产生了一个颠覆性的改变，这是革命性的，叫彼此顺服。把人世间所有的好的德行关系都放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重新来梳理。所以父亲是父亲，仍然有权威，却不再是那种威权的了，因为他顺从基督，他会看见儿女是耶稣基督的，妻子呢，他是耶稣基督的，有新向度了。所以主人会也一点顾念他的仆人，像兄弟一样，还是主仆，这完全不对等，却像兄弟有点平等。那做仆人的要好好的伺候主人，听从主人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不可以因为是都信主是兄弟就轻视他，反而更加尊重，好像在尊重耶稣基督一样。当然时间越来越久，这个家庭在社会上的见证当然不同了。当然这样彼此对待都是一个新功课，做主人的要放下身段，做妻子的也要不同的思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该如何展现不只是顺服我的丈夫，同时也是顺服主，这个向度还能够出现呢？所以整个家庭生活是不断不断在挑战，也在刺激，也在提醒这当中的每一个人越来越活得像基督徒的样式。我们可以说这是家庭灵修学吧。婚姻当然也是，那夫妻的关系不再只是社会所规范的夫妻的，他们还是基督徒夫妻，以基督徒的方式彼此对待。如何对待呢？当然就从过程里面学会的，所以是婚姻灵修学吧。像夫妇理想上，尤其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是在反映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的。圣经说他们要彼此相爱，那个爱当然不同的定义。哥林多前书就另外说了有些的指引，我们简单说一下。比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当然有感觉，有那种激情，但爱是在那些感觉之后的抉择跟行动，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利益， 他是忍耐，他是在盼望，也就是说感觉之后的抉择跟行动。爱不是感觉，爱是一个动词，是行动，以合宜的、恰当的、合乎基督教价值跟规范的方式来对待他人。这个人可能自己的配偶，是儿女，是父亲，是仆人，是主人等等，在不同人生情境、不同身份的那个当下，我们必须思考怎么样来对待才是恰当，因此需要智慧，这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人分析短期、长期等等影响，比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在恩慈的心态中持续的忍耐，他抉择不断的忍耐。当然忍耐我们想到的通常是比较悲情的联想，啊，我们不行了，不得已吧，我们就忍受。这不是圣经的原意，那个忍受当中，我想重点是恩慈，或者是仁慈，有一种超越的眼界，去支持，去医治那无力回报的人。夫妻之间这样彼此对待，会友之间这样彼此对待，亲子之间也这样彼此对待。以亲子做例子吧，想象很多父母亲，特别是母亲的真的伟大，那教养小孩，从小孩从出生婴儿开始，我们看见何为恩慈啊！母亲在那里喂养小孩、清洁小孩的时候，你看那温柔、耐性、智慧，不求回报，在照养小孩当中自己得到满足，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那真的是表露无遗。但随着小孩长大，我们会体会当中许多那个矛盾的心情。但小孩有时候很可爱，不过即使是婴孩也是天真有邪的。有研究说小孩六个月大就会说谎、假哭、假笑来吸引父母的注意，甚至于来操弄父母的行为。如果小孩一哭父母就抱，下一回小孩当然就先哭先闹咯，因为会吵的小孩有糖吃，下一回当然先吵咯。所以一个人要忍着不给小孩想要的却不合适的东西，小孩会不舒服，可是父亲必须忍着，所谓的坚毅的爱。另外慢慢慢慢，小孩在成长过程，父母都会体验到要学会忍心放手，放让出空间让小孩长大。我们太早放手小孩就衰，可是太慢放手小孩学不会独立，他变成妈宝爹宝。无论如何，我们要忍心在一个控制好风险的情境底下，让小孩跌跌撞撞摔到一两回，经验到有点痛却不会伤害，学会失败过，有历练过，他们才能够成长。这个时候父母亲得忍耐，不要太快就去干预或出手。创世纪第二章后头学，人要离开父母，应该是给亚当夏娃听的，教他们预备好怎么做父母。当然仁慈是需要冒险的，对待其他人都是，对待自己的配偶儿女也有可能，因为我们好心不一定会被接纳的，好意不一定能够领情。现实的生活是这样，跟理想之间是有差距的。我们的本能反应可能觉得我们受伤，可能我们就很快会放弃，就不再仁慈了。我们说人的爱有限，不是那个数量问题，因为爱不是一个数量，不是个东西，是行动，是人的抉择。我们通常早早就放弃，不愿意为了那一些不配得的人继续承担，然而上帝不放弃，他永远都再试一次。那么一个人怎么会仁慈呢？因为这个人知道上帝在这一切的事上掌权，所以带着这样心理的人会怀着盼望，因此 仁慈使人勇敢，会让自己暴露在伤害之下成为弱者。爱是使我们能够处理人生中各种意料之外的事件的不凡能力。那我们仔细来考量哥林多前书13章的这一段经文，那我们可以发现经文的重点不是在说什么事我们要做什么，而是那些事在说品格，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我是一个这样恒久忍耐的人吗？我是这样在凡事盼望的人吗？这圣经中所谓的属灵人，属于上帝的人，有耶稣基督的德行的人，我们对上帝的恩典要多一点把握。我们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造的基督的样式，把我们改造一新。爱是一种高尚的人品，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所以我们称为恩赐。让我们可以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会友、我们的邻居，让我们的生活态度完全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完全都重整了。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所写的婚姻，那来表彰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婚姻是一幅动态的圣像，圣像就是在创世纪里面上帝的形象，那形象的这一个字，也就是说婚姻我们可以看见像上帝爱教会是什么样子，用这一幅看得见的来显明那一幅看不见的本尊。以弗所书第五章描述夫妻相处要像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也就是说当基督升天之后，我们再也不能以我们的肉眼感官来看见他了，但是基督徒的家庭会让人可以观察得到、看得见，看见他们彼此相爱的生活，让人看见好像基督怎么爱教会一样，这是在理想面。当然现实面上面，人生难免有些时刻我们想放弃、爱不下去，我们的本性里面幽暗面又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回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救恩会让我们心存盼望，乐观地期待未来，因为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他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工作要成全到底。因为上帝的救赎、上帝的保守，婚姻会越来越好，我们眼前这个人他会越来越好，我们自己也应当是越来越好，因为是上帝的爱。可能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有所谓的家庭暴力、彼此当然争执吵架难免，一些吵架是一门艺术，但是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从信仰意义上来看的，比如说现实中的家庭暴力，在新闻报媒体上面有播报的那些真的是很反面的例子。比如说几年前有一对高中的姐弟，才16、17岁，竟然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他们焚烧这个尸体。那媒体的报道当然就会采访许许多多的人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死者的妹妹，也就是说这对姐弟的姑姑，她就对着媒体在说，这对姐弟怎么会这么没人性，内情应该很不单纯，应该是有人教唆。也报道那个当事人的自白，是这个姐姐长期有家庭的暴力，而且被自己的父亲性侵害，妈妈知道，但为了家庭，她也说是为了女儿的名誉，她没有声张。那个弟弟曾经在一个所谓的网络咖啡厅，就问到了这个网咖的员工，这些网咖的员工亲眼见到这位死者，就是为这个父亲暴力相向，他打这个小孩的样子是真的那个拳打脚踢到个地步，员工其他客人都看不下去，所以受不了了，这个弟弟就来帮助姐姐一起出气。 求助无门，所以把父亲给杀了。当然就这个悲剧事件，家丑不外扬，这变成是最高的关切的时候，就没有寻求真相，没有去伸张公义，没有为受害者找寻出路，结果悲剧的发生。原谅我这样说，全家人都是这个悲剧的共犯。怎么会这样？当然我们必须有点处置。在台湾地区的数据的统计，以2006年的例子，台湾实际通报有3000件家庭暴力，但他们去估计大概是20000件。这些年轻人或者小孩受暴力的受虐儿，80%家庭暴力就是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一个家庭本来应该是天堂的，反倒成为地狱了。几年前台湾已经法律修改三读通过，受虐儿成年之后可免奉养父母亲，不用再背负恶意遗弃的罪名，被那些思念的父母长期精神虐待，所以父母要为自己的思念来负法律责任。但这种思念其实是剥削另外一方的人性的，所以如果说任何一情况底下有一方，特别是在一个强势的肢体的能力强或者权力强大一方，妨碍到另外一方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个体能够去追求自我的肯定，这种就是胁迫压榨的行为。这种状况本身就是暴力，不只是肢体上的是暴力，语言的假意的宽厚等等，这个都已经是暴力了，就是没有把人当作人，只当作发泄脾气。无论是以丈夫、以的父亲、母亲或政府、上司，甚至于是牧师，用性别的、用社会状态的、用阶层、用职务的差异等等等等，那么这一些跟基督教福音抵触，是把人非人化了。我们福音就是把那个被折磨成不像人的恢复他作为人的尊严。当然家庭暴力法律赋予的社工人员，他有权利可以做一些处置，他会同警察的治安单位可以把受虐儿还可以带走交给安养机关来暂时安置，他让加害者施虐的人他可以有采取禁制令等等叫他离开这些。当然如果我们直接赋予了社工人员有这样做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实际状况会有一些优点缺点会出现，执行上面会有困难，当然这是一个挑战。比如说合理管教跟不恰当虐待之间如何去区分呢？所谓的父母的亲权跟小孩的人权之间是有灰色地带的。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我们说为了小孩的最大利益，是让小孩是无助的，如果家暴者是父亲或母亲的时候，当然希望第三者能够介入，就是社工警察。那我们怎么衡量小孩的利益呢？有一个小女孩因为社工去探访嘛，就去探访，因为这是高关怀的单位，探访的时候是父亲在说啊没事啊没事，他就没有继续再追踪，没想到就被父亲打死埋尸了。这个社工慢了一点导致这样子，但如果社工快了一点呢，那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曾经有一个11岁的小孩，因为在医院里面他做检验，没想到他检验出毒品阳性反应。那小孩怎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怀疑就是父母亲被强制隔离，他隔离之后那他就哭喊，为什么爸爸妈妈不来看我？可是爸爸妈妈是可能是喂小孩毒品的嫌疑犯，被法令禁制。20天之后检验出来是伪阳性反应，所以小孩可以回到父母身边然后道歉，来不及了，因为小孩心理伤害已经造成。当然我们如果不是社工，我们不是警察人员，我们碰到情况可能需要是通报，如果听到半夜那哭闹声太严重，这些我们可以做这个事，通报警察，通报社工。当然但是教会可以有一个更积极的角色嘛，除了通报之外， 那教会可以提供一个中途之家，安养的或者教会基督徒家庭可以来接纳的家庭，中途之家的家庭，让社工人员可以有个地方暂时来收纳的一些在社会的阴暗面底下，甚至家庭暴力底下，包括妇女，包括小孩，当然家庭暴力还有男性被女性被他妻子暴力相向的，也更难启齿。当然我们教会或者可以来担任这种庇护所的角色，你可以心理的辅导，这些当然是另外一些专业的，我们需要在专业素质素养上面需要去提升，这些需要真的很严格的专业训练，鼓励弟兄姐妹们这方面都可以从事。家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的，比如说我们家庭有家事，家事不应该只是妻子家庭主妇的责任，他应该有些分配，我们这样小孩也分配家事，家事很多事要做，是很辛苦很累人的。更重要的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基督徒考虑是信仰教育，信仰教育真的不是教会主日学老师的主要责任，教会主日学老师是辅助的角色，最重要的是父母亲，尤其是父亲。父亲这个角色的神学价值就是在示范上帝怎么样恩典来对待人，因为圣经里面一个很显著的隐喻是上帝是父亲，上帝用了父亲形象，那生命的源头以及父来作为一个上帝身份的隐喻。所以人世间的父亲是让我们直接去推理联想到我们天上的父亲，所以父亲是在扮演的那个信仰塑造者、教导者、引导的最重要的角色。家庭的灵修、家庭的敬拜应该由父亲来带领，但不是一个有形的说我每天一起读经祷告如此而已，而是在日常生活彼此对待当中，基督教信仰的价值在那里穿透，在那里影响。当然需要家庭祭坛，有固定的时间，当然理想跟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这就是在已然跟未然之间。圣经一方面提倡家庭婚姻的理想，当然他没有忘记以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提醒有另外一面，那没有结婚的你就不要结婚吧，因为现在时局很艰难，无论如何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总之我们往着上帝终末的恩典往那里在前进，让我们的家庭婚姻都成为耶稣基督恩典的图像，让家庭成为是上帝恩典所在之处，我们努力的经营彼此坚毅的爱，诚心忍耐，像上帝这样爱我们一样，这样我们彼此在体会家庭真的像天堂，是预尝那天堂的恩典，也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提供一个空间来接纳有可能需要这样家庭空间的人。愿上帝祝福大家。